弟兄姐妹们平安。达军给敬拜团队发信的时候说，怎么老是你？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他才连续三次还是四次带 worship， 他就说怎么老是你。我想也给我很大的暗示，你们可能也常常问怎么老是你。又是我站在台上讲哈。其实 我在想，最近弟兄姊妹不管自己看到的经历到的许多人生百态各种的生老病死各种的酸甜苦辣，好像我们都在看都注意到了。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并不是很特别的一段经历，而是会是常态。我们不可能这一生终身风平浪静的过一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一定有高山低谷，一定有起起伏伏，一定有各种的挑战。关键还不在于我们外在的环境是什么，虽然它会某种程度的影响我们，但是更关键的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如何的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器皿如何，它的价值也如何。当我们人对的时候，外面有万变的环境，但是我们里面靠着不变的生命，靠着不变的信心，我们还是可以胜过它。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环境，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当事人，我们如何去回应我们的环境，而我们在环境中到底我们经历了什么，学了什么，得着了什么，而且在这样子的遭遇过了以后，到底我们的结局，我们得到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要一起学的哈。在座绝大多数很多的人都比我年轻，而且年轻很多。那我真的希望在你面对人生的时候，我们不光只是活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憧憬跟理想里面希望人生这个花香缠漫，风平浪静，没有难处。No， 一定有。而是我们怎么样子预备好怎么样子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好让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挑战，用不变来应万变那我们最近的这些题目其实是听起来好像很高很抽象，但是其实它跟我们的 daily life， 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如何借着归回经历重建，经历医治，而在神给我们的医治和重建的里面，我们被更新，我们得着复兴，这个本身就是一条属灵的路，甚至放到环境里面的话，也就是教会复兴的路。我们一定要从悔改归向神开始，没有一个复兴不是从悔改归向神开始。同样，我们个人的恩典得祝福，从难处里面被释放，也一定从我们悔改归向神开始。而在这样子的归向的里面，我们经历了神不改变的爱，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带来的医治，带来的重建，让我们这个人许多的问题被解决了许多的病被医治了很多生命里面不讨神喜悦的被神拆毁，被神建造，被神用基督来替代。那弟兄姊妹，你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生命长进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度兴衰史的时候，都讲到整个神百姓国家的兴亡都跟他们对神的态度跟与神的关系这个发生的绝对的关系所以这个态度跟关系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这个英文甚至有人说 attitude is everything 那个态度很重要。你的孩子如果每次回来都拿 straight A 好，都拿 A， 都拿甲，都拿优等那么成绩都是第一名，但是他看到你连一声老爸老妈都不叫，平常进了房间回到家就进房间，吃饭吃完饭就进去了，他跟你中间没有关系，没有爱的连结，你会满足吗？再好的 performance 你都不会满足。今天在神家里面，神对我们侍奉聚会的态度，他也不在乎我们外面在做什么，他在乎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他，是不是在爱的里面我们来侍奉他。所以 attitude 很重要，神很在乎我们对他的态度所以这个态度是很有关系的这个 马克吐温也讲过，他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他有没有 passion， 有没有热忱，有没有负担，跟一个只是交差了事或是没有 passion 的人，他说这两个是天壤之别啊。那么今天你对人生的态度啊，我们在神家侍奉神的态度，我们做事情的态度到底是如何，其实它很关键的。神非常在乎我们对神的态度啊。同样的关系也是哈啊，我二十多年前我碰到我三十多年前教会的传道人，他说他进中国学了一句话，叫做有关系就没关系哈，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那当然这句话用的不是很好的哈，那有关系就没关系，就是你要有后门有后台啊，拉好了关系很多事情就好办事哈啊，就有关系就没关系啊，那么没关系就有关系哈啊，你很多事情就办不了解决不了。那么今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用正面的角度来讲，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很正常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很多的事情啊，并没有那么重要啊，也没有那么困难，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所以你不为明天忧虑，你也不害怕，因为你知道神爱你，你爱神。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去面对人生所有的困难，其实我们里面在风浪中还是安息的啊，在流泪里面我们里面还是有盼望的，因为知道主不会错，他陪着我们。当你关系被破裂的时候，其实很多的东西它就失去了价值。你看男女啊，昨天我们感谢主又一对结婚啊，新郎新娘要不要站起来，大家看看你们。请坐。你看他们都满脸笑容，对不对？因为他们现在关系非常正常，而且超正常，对不对？啊，非常甜蜜的时候。所以当你在很甜蜜、很美好的关系里面，哪怕拿一张烂纸张的 napkin 写个说 "I miss you"， 他都会当宝贝把它留起来，好藏起来。可是当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你送他的手机啊、珠宝啊、什么花呀、他都可以丢到地上，对不对？因为你背叛他。那个关系被破坏了，在一个不忠实的关系里面，你送再好的礼物，那个关系是很痛苦的。所以今天我们跟神之间在神面前，神非常在乎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与神的关系。所以神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就是态度跟关系上都出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家，我们是习惯性的来参加聚会，觉得我应该来，还是我里面带着一个期盼，我要来这里朝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哎呀，我要在我爱我的神面前，我要向他献上赞美为祭啊！我要在这里听他借着聚会对我说话啊！我要在这里渴慕神借着圣灵在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同样的，我们也渴慕跟众圣徒一起，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啊！不光人享受这个聚会，神更能够享受这个聚会。所以这都讲到我们的态度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讲到重建啊、归回、重建、复兴，这个都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如果学好了这些功课，一辈子受用无穷哈啊！因为这些会影响我们整个生命。这些题目都是在这里强调，而且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的重建，还有我们跟神关系的重建。那这两个都是影响我们一辈子的哈啊！所以归回、重建、复兴这三个字啊，这个 return、rebuild and revival 啊，这是我们一直要学的。所以我上次也提到，其实这是我们复兴的路。而是整个教会复兴的路啊，归回、重建、复兴啊，对我们个人得到属灵的复兴也是一样，家庭一样，不管你自己现在多软弱，不管你的家现在有多少的问题，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介入，需要他在爱里面、在恩典里面啊，借着他的大能来医治我们啊，来恢复我们，来建造我们，让我们的家重新复兴，让我们的教会重新复兴。这是一条路，神把路给我们。这个中国字其实很有意思，这个路
你觉得你没有路，其实一定有路哈，路就在个人的足下啊。我现在没有打出来，大家知道那个路哈，左边是脚哈，右边是个啊，所以人生的路就在你个人的脚下。起来走路，这是耶稣对瘫子说：“起来，拉着你的褥子走。”谁说没有路？你只要往前跨，红海就分开；往前跨，约旦河就分开。要起来走路，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为业。神的应许，神的救恩，都是我们要起来走路的啊！你不走路，你在原地上不可能属灵。不可能成熟，所以我们一起来学。那么今天我要继续讲下半段拾遗的下半段啊，其实还有好多东西可以拾遗的哈啊。那么上一次已经讲到了从归回到复兴，从归回到重建，今天讲重建到复兴。来，我们先读今天的背诵经文啊，是在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万军之耶和华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好，那这段话，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再翻到这个，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啊。它旁边有个小字，说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那这两个翻译其实都很重要，因为这两个应许都要实现。一方面讲到那一天。当然这个预言的应验，我们曾经讲过解释预言的时候有众山重叠的原则，你从下面看一座山在你前面，当你爬到这座山顶的时候，你发现山外有山，后面还有一座高山，然后当你在爬到这座高山的顶上的时候，你发现后面还有山。所以一个预言的应验常常包括了近程的、中程的跟远程的应验。那进程就是当世代不久之后要应验的，就跟这里说的，圣殿要重建，那么虽然哈该、撒加利亚、所罗巴伯、约书亚那个时代所重建的圣殿在规模上是没办法跟所罗门相比的，但是神却应许他们这个殿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那这是短程。那么还有中程的，耶稣来了，他说要把这个殿拆毁，三日以后重建起来，那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那么还有长城的，讲到有一天主要第二次再来，那个荣耀的圣城耶路撒冷神的殿降临，所以他是重短程、中程、长程的应验。所以呢，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你要知道这绝对不是光指的，眼前他们重建圣殿所需要的珍宝，这是在盖会所、买会所的人最喜欢用的经文，巴不得万国的珍宝都运来，那这是指的外面的，那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属灵的。神在天下各地，在我们看得到看不到的地方，神都在这里预备贵重的珍宝，他们都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你去读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耶路撒冷各式各样的宝石，黄金街、碧玉城、珍珠门，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指的神儿女们在他生命的里面，从不同的角度他活出的基督、彰显的基督，是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伟大的杰作，所以当有一天神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的时候，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然后这个殿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那另外的一个翻译也很重要，万民所羡慕的那位，讲到弥赛亚的来到，这两个都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感受。那我为什么用这段经文做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讲到归回、重建、复兴，而至终的复兴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完成的，从天而降，整个城都是荣耀。那 我1996年第一次进中国，我从东北到南部，从最冷的零下摄氏28度的哈尔滨冰天雪地，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冰雪的天地。在各地的聚会，我就几乎一直流泪的参加所有的聚会，我里面的那个感动，对神的敬拜，看到弟兄姊妹爱主的心啊，东北清晨4点多大家就起床啊，因为住的地方不可能容纳这么多，从不同地方啊，就是在黑夜中啊，在冰雪的里面，我们也都是4点多起床啊，赶到那个聚会点去。哎呀，看到弟兄姊妹的渴慕爱主，他们的祷告，我的眼泪就一直下来。这个在海外我连看都没看过。神在中国教会，在苦难的中国里，那个背景里面所培养出来啊，这些爱主的生命啊，那种对主的认真，那种祷告信心，都是我在海外没看到过。到了北京，到了南部，一路看我一路流眼泪。我那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一节圣经，在各地都有神的珍宝。神说：“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没有一个教会的人可以说这个地方没是我的。”它全是神的，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杰作，都是神的宝贝。我们看不到的境界里面神在做工。我说过，东北那些姊妹说他们都预备好了回到家又要被老公毒打，他每次去参加特会回来常常被打得倒在地上，满口都是血啊，在躺在地上被打的，因为他的丈夫不信主，不容许他出去聚会。那弟兄姊妹，这些器皿他们没有送过太多的文化教育，因为很多都是经过文革，可是他们的祷告那么属天，那么有能力。哎呀，这个以前我们带庆松长老跟他们夫妇也去参加过哈，他在里面就很惊讶。你看这种在美国大波一的 PhD， 我们理性知识什么都比他们丰富，可是去看到那个的时候，我们就是瞠目结舌啊，觉得这般人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穿得简简单单的，外表看起来也就是没读过什么书的，可是当他们一祷告起来的时候，句句震撼你，扎人的心，他们的讲道，他们的分享，我就很感动，我觉得这是神特别的工作。但是我也必须跟弟兄姊妹讲，20多年下来，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整个世界的王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这里腐化，在这里破坏中国的教会，所以已经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现象现在不容易看到。我不是说没有，我们真的需要神怜悯我们。在海外一样，我现在你要再去看到我们当初看到的那个局面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弟兄姊妹，神是一样的神，我再说同一位神，同样的应许，同样的恩典，同样的能力，他同样的心意，他要他的教会复兴。那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子去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当我们讲到归回、重建、复兴，我说过复兴不是说说谈谈的一个热门话题，复兴也不是借着几次研讨会可以研讨出来的策略，复兴也不是我们只是盼望就会有的经历，复兴是有它的过程的，是有它的原则，有它的讲究的。神要的是要我们彻彻底底的归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乎神所在乎的，我们要神所要的，这个样子才可能让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出来。所以我们说到，你如果不认识我们被掳，你就不会立志归回，你会觉得归回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神的事，那是别人的事。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到我们的情形，个人、家庭、教会，其实从某种程度里面，我们都还是远远没有达到神希望我们达到的境界，所以我们可能因为盲目而无知，所以我们就不觉得我需要归回，我还好啊。我跟你们讲过，有一次好多年前去加拿大，因为一大清早这个6点多的飞机，所以我们4点多就起床，在摸黑的里面怕吵醒孩子跟岳母，我穿着2双鞋子就跑到机场去，到机场才发现2只鞋不一样，那么在黑暗中不知道自己犯错，到了机场的时候才发现，于师母说啊，糟糕了，才知道我2只鞋子不一样，虽然都是黑的。 长话短说了，反正经过 security gate 在检查的时候，那个人看了老半天看不懂，把他 supervisor 叫来，那我只好跟他们讲，对不起，我早上太赶了，穿了两只不一样的鞋，他们大笑，因为911之后鞋子成分不一样，他们以为你是暴徒。所以我们不想归回，因为我们在黑暗中没有看到自己的情形。你不在黑暗，你不在镜子面前，你看不到你脸上这边摸了一块黑，他必须被光照才知道我的情形，我需要拯救，我需要归回。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爱，不认识神的心，我们就不敢归回，觉得我太软弱了，我不行。尤其如果现在活在最终啊，活在捆绑里面出不来的人，我们就不敢归回。哪里知道我们越是这样子情形，我们越需要归回，我们需要拯救。你看我们底下读的这一节经文哈，由归回迈向复兴，先经历医治和重建啊，就是如果我们只有悔改，但是却没有经历被神的医治和重建的话，我们仍然可能又会掉回到从前失败跟被掳的光景。啊，我这辈子服侍过几个被这个赌博捆绑的人，你都可以看得到，很难得看到人会那么彻底的认罪悔改，哦，骂自己猪八戒，骂自己混蛋，骂自己啊，什么话都骂，哎呀，敲桌子后悔，因为他把钱都赌光了。可是没有多久，又去了，回来。又是打自己，又是骂自己，又在妻子面前跪下来认罪，然后过一阵子又走了。你从一件错误里面知道错、认错，跟真正回来被神重建、被神医治、被神改变，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生了一场重病，病得到医治，并不代表你健康。我为什么光这个地方还 光这个瘤连续开了8次刀，每一次开刀帮我把它挖掉了，但是它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它只是让我暂时痊愈，暂时脱离，但是里面的东西还在，它又回来，所以过3到5年就回来一次。所以我从前每到3到5年我要动一次手术，就是这个样子。我可以经历了一个病好像得了一点改善，但是我并没有解决它，并没有得到健康。所以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归回要迈向复兴，我们都必须经历主在我们身上真实的医治。我们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主来医治，我们有太多的地方需要主拆毁，然后他来建造，用基督来替代，不然我们出不来。所以我刚才讲过，因为无知盲目啊，我们不认识自己被掳，所以我们不会想要归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因为犯错太多，不认识神，不敢归回，其实更需要啊。所以底下你看，我们在这里，我列了一节经文，是为了鼓励所有的人哈。那么，尤其连你自己已经认为不配再归回的人，耶利米书31:18-20，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很多时候我们想起过去的历史，很不堪回首，不愿意再去提，耻于其口，想到就懊悔，想到就拍腿叹息，然后想到就自己觉得抱愧蒙羞。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读这些经文你的感受是什么哈？那个神不肯放我们的爱啊！我在退休会里面讲到，神面对这个以色列百姓，就跟何西阿面对他的妻子那个淫荡的妇人，他还是一样接纳他、宽恕他、爱他，甚至出赎价赎回他，这是何西阿对他这个背叛妻子的态度。神用他的经历来表明神对我们的经历。在这里，以法莲一直拜偶像，以法莲一直拜偶像，得罪神。但是神在这里 虽然神责备他，虽然神管教他，但是神在这里说，我仍顾念他，我的心肠念慕他，我必要怜悯他。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爱跟神的心的时候，仇敌会控告我们，我们良心也会控告我们，让我们不敢回来。哪里知道我们最需要回来，因为只有他可以赦免，只有他可以医治，只有他可以拯救。我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带他们两个到旧金山动物园，那时候 Aaron 大概 才三四岁吧。那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吃。我记得 Aaron 那时候手上拿了一个空 bar， 不是空 dog， 有点像热狗，但是他插了一根棍子的那个空 dog， 他在那边吃啊，很高兴。我们坐在那里，结果突然有一只海鸟那个 Seahawk， 哇，那个技术是一流的嘘，然后冲下来，一口咬到，就把他给那个手上的东西就咬走了。哇， Aaron 吓了一跳，然后还很难过，东西被抢走了。然后我们就看到那只鸟就降落在旁边地上，它就非常得意的咔咔咔咔一直往下吞所以整个空罩卡在它喉咙鼓鼓的，然后那根棒子卡在它的嘴巴进不去，你就知道这只鸟死定了，对不对？那是他虽然抢了我们的东西，但是我还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很想帮他，我就过去想要帮他，他吓得他就飞走了，他飞走他就死定了。因为他不了解我的心，他不了解我的爱，他不能够了解我对他的宽恕。因为他走了，他死定了，他真的死定了。因为这个东西卡在这里，你说他怎么解决？那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得罪神，我们犯罪我们这样子无情无义的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落在危机，落在犯罪的结果里面，我们爬都要爬回到主的面前，知道他永远爱我们，我们失信他仍旧可信，他愿意赦免我们。当我们真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需要耶稣，不是光对福音朋友说你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需要耶稣，我们每一个人天天都需要学会随时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任何时候可以180度回转向神，包括今天早上，包括现在，不管你在现场，不管你在线上。当我们远离神，当我们得罪神，当我们落在各样的痛苦愁苦中别人给我们的伤害背叛中我们里面没有盼望，软弱灰心沮丧，不管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永远是转向救主，也只有他能够救。这是从回转出发，从归回出发，迈向复兴，但是中间我们要经历他给我们的医治，他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拯救。所以在这里看见神包容接纳的爱，看见神这么深的爱，不肯放我们的爱，他在神在这里责备管教以法莲，以法莲在那里懊悔，但是神在这里仍然在安慰他，我每逢责备他，我仍深深的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引他。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耶利米书在这里也说到，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耶利米书十七章。好的，接下来我们讲到从回顾历史上的重建，到怎么样子来缔造，来书写我们个人重建的历史。所以不要只是客观的去读这些圣经上的历史，也要很主观的，很认真的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甚至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能够从旧约重建的历史，我们来写，我们来缔造我们自己被重建得复兴的历史。那这是我们的盼望。 所以重建的历史我在退休会已经大概讲过了哈。那我觉得不怕稍微再简单复习一下，因为这三件事情或是这四件事情都是对我们太重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历史，当作道理，因为这跟你我今天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对神的态度与神的关系，我们生活的品质，我们永世的价值，都跟这些事情发生关系。所以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我再说这班人是了不起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巴比伦忧郁舒适豪华的生活，要放弃那样子70年在那里已经传宗接代，已经至少两三代了，他们要放下舒适的生活，走出 comfort zone， 走出那里繁华的世界，要翻山越岭穿越江河野兽所有的危险，回到荒芜一片的家园。那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对神的爱，如果不是对神家见证的那种意向跟使命在他们身上，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的，舒舒服服的我干嘛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以后一回到耶路撒冷，马上全民大人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就在这里重建神的祭坛。所以我们那次讲到三件事情哈，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么中间在二跟三之间，重建圣殿跟重建圣城之间，应该再多插一个是以斯拉回来的时候第二批归回，他主要的是在这里重建圣言的地位跟圣别的生活。以斯拉回来非常注重律法，非常注重神的话，所以他恢复了神儿女们对圣言对神话语的重视，然后也用神的话语作为准神带领百姓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在以斯拉记里面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以斯拉为着百姓圣洁的族类跟外邦人通婚掺杂，破坏了神那个给的纯净的生命他撕裂衣服，他拉头发，他禁食他在神面前带领百姓悔改归向神就是让他们脱离罪恶，脱离不讨神喜悦的情形，要回到神的旨意，过合神心意的生活那是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把它放在这里面因为我们在讲到重建圣城的时候以斯拉也在其中而且圣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城墙它也是为我们提供了分别的界限所以我们就放在那里合并讲所以在历史上我们看见神百姓可以失败，国家可以亡国被掳，但是神的旨意永远不失败的神的旨意永远是继续往前，因为有一天那个圣城降临的时候，那个荣耀的城降临，那才是神要的今天我们在现代的世代里面，你教会再荒凉再软弱，神还是往前，因为那一天要临到，神说有就有。其实在神的旨意中whenever 无论什么时候，当神说的时候，事情就已经成就，只是在时间里面它有一个过程所以在神的旨意里面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基督，在神的里面早就为我们预备了将来荣耀的圣城新天新地，只是在时间里面他要来完成。所以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投身有份于神正在做的大事，这在乎我们，神不勉强我们，但是神呼召我们所以在这里提到了三件，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么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历史能够了解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神正在做什么，神做事的法则又是什么，因为这个是跨越时空的这个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它都是一样的。虽然在旧约是2500年前发生的历史，但是在历史历代里面，同样的原则，同样的故事都在发生神一代又一代的兴起不同的器皿在各地的地方，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带下复兴，带下他的工作让他的旨意一直往前。你说我们今天手上都是有圣经，对不对这个圣经早就已经有1000多年了如果包括旧约那更是已经2000多年前了。那么多少人读同样的圣经，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神兴起一代又一代的器皿，帮助我们认识圣经，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帮助我们了解神在做什么。 而让我们能够在同样的应许，神同样的旨意里面，能够踏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继续往前走，一直来迎接主的回来。所以我们不光是读历史，要从历史的里面读出神做事的法则，读出神要什么，神正在做什么，好让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在主面前能够投身于这个伟大的建造。好，那也能够写出我们自己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这个世代也好，重建跟复兴的历史。我知道很多家庭都破裂，对不对？夫妻的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分裂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那位同样的主，伟大的 builder， 伟大的 rebuilder， 他是伟大的重建者，他是伟大的建造者，他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因为这个教会是他的，教会是为他而有的，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也在这里建造他的家，整个教会也是建造在基督耶稣这个磐石上，这个根基上。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去面对我们的处境啊？这里三个原则很重要啊。第一个，重建祭坛，讲到重建我们生活的秩序，要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个我不晓得我在纲要上有没有讲哈，说底下我们简单复习一下旧约的渔民，我特别用个引号，我不晓得你纲要上有没有放哈啊。讲到这个渔民的 remnants， 就是剩下的人，圣经上叫做渔民，就是少数的人。那这少数的人，神非常注重，注重到一个地步，神数点他们的时候，都数点到个位数，哪一个支派、哪一个家有多少人啊？237人，我只是举例子，数到个位数。不光数到个位数，连他们的奴婢、连他们的牲畜都数到个位数，讲到神在乎。那圣经上更把这一般的渔民形容成神眼中的同人。同人是什么？你非常会保护他的，你任何人不要想攻击他，对不对？你一个东西连水过来，我们马上都会闭眼睛，因为要保护眼中的同人。神说到我们这般人在他心中特殊的地位，说到是冠冕上的宝石。我说过英国的皇冠底上的那个宝石好几百克拉的，那个冠冕上，这个冠冕这么荣耀，那个宝石在上面，神把渔民，就是那些愿意走出 comfort zone， 愿意为着神的使命而献身而活着的人，神称他们做渔民，不是愚笨的愚，剩余的愚，神心中的宝贝。那这些渔民呢，第一个，他们重建生活的秩序，愿意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你晓得在加密山以利亚面对450个这个假先知，好，还有亚瑟拉的话加起来850个假先知，然后面对那些妥协的百姓，整个很严肃很可怕的一场属灵征战，一个人面对整个神家的艰辛，面对这么多假先知。而那天山上征战的焦点 The focus of the battle， 这个 key point 是在争到底谁是神。以利亚就问他们，如果巴利是神，我们都来侍奉他，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应当拜耶和华。百姓一言不答，妥协冷淡刚硬到这种程度。所以以利亚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建久已毁坏的祭坛。就是说到这是神儿女们中间被忽略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祭坛在不在哈，不要一窝蜂的说要建立家庭祭坛，建立家庭去学个外面的做法，一定要从心里面真正的恢复祭坛。到底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真的居首位吗？我们真的把神当作神来侍奉他吗？所以而且以利亚恢复的时候，他特别用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表示奉献的生活不是可有可无的，奉献的生活是全民的，所有百姓都该有的，不是只有爱主的人， 我们理所当然，我们本来就属他，本来就是应该侍奉神的人。所以加密山上在这里争一件事情，到底谁是神，到底谁是主， Who is the boss？ 那我们里面绝对不会讲说 I am the boss。 那个 Aaron 小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到迪士尼乐园，给他们一人要买一件 T 恤、这个做一个纪念品。我大儿子就左犹豫右犹豫跳不出来，我那个小儿子那么小，就走到一个唐老鸭很神气的站着，下面写 I am the boss， 他说我要这一件哈。I am the boss， 我们从小就想当 boss。 那么今天到底在我们的生活中谁在做主？ 我这次很感动的一件事哈，我们 CTC 有个师生会，因为场地有限，所以同工寄了一封信给报名的人，所以我们需要18位姊妹哈。不晓得为什么他挑姊妹不挑弟兄，可能弟兄 也已经打地铺了。他说我们还需要18位姊妹打地铺啊，他就寄了一个是地板地的，然后每一个人一个小小的垫子。他说我们需要有18位愿意打地铺的姊妹们。你知道，结果100多位报名，100多位说我可以，甚至说我可以带着孩子。在头12个小时里面就已经30多个人报名，其实我看着我蛮感动的。今天多少人参加退休会，马上挑一个最喜欢的位置，靠窗，楼下下铺，离厕所近哈。我们很自然的就是照着自己就去挑了。可是当姊妹们送出这么一封信，同工们送出来说我们需要18位，有300位的报名说我可以，我可以，我愿意，我喜欢，我带孩子。弟兄姊妹，我其实我蛮感动的。你不要小看这么小的事情，任何事情跟基督发生关系都是大事，因为神知道你是为了爱，你是肯舍己，这是很小的事，但是在神眼中其实是大事。好，这是讲到这个人的生活，他不是自己当 boss， 以自己当中心的，他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做。那贝教士，我以前听他做见证，他说他每次经过教会奉献箱的时候，不是讲他每次，他说他常常经过教会奉献箱的时候，他说我这巴不得我也能够跳进去啊，你知道他其实美国人对不对啊，高高大大的这个身材，但是他经过奉献箱，他说他我就好想把自己跳进去，他是在表达他里面对主那个爱里面想要有的奉献。所以奉献不是一个偶尔为之的行动，我写张支票奉献我退休会的时候起来更新奉献。奉献是我们对神一生之久该有的态度啊，奉献的生活和态度应该是我们的 lifestyle， 不是偶尔为之的一件事。所以恢复祭坛，弟兄姊妹，这会让我们整个人生会不一样。你把神摆在首位，你所有的生活秩序各方面都对了。当你用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时候，圣经上明说我们的愁苦一定加增。第二个，重建圣殿，圣殿特别重在要恢复以神为中心的侍奉和敬拜。那我们说过圣殿啊，就是新约里面就指的教会啊。新约不光讲到教会是神的殿，讲到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啊，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殿至少说到神的居所。第二个，神在这里得到敬拜，神的荣耀得到彰显。第三，人与神在这里相会，可以在神与神相会中人蒙恩蒙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殿是太大的事情。那你也发现重建祭坛的时候，仇敌还没有马上起来反对，可是当他们一要重建圣殿，仇敌马上就攻击，来控告，来毁谤，来威胁。因为仇敌还不是那么怕我们个人爱主。重建祭坛常常说到我们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恢复啊，他主权他地位的恢复。但是重建圣殿是一个团体了，我们团体一起来过奉献的生活，过祭坛的生活，然后进到神的殿里面，我们在这里敬拜神， 我们在这里朝见神，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仇敌不能接受的。所以圣殿的重建特别说到要恢复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中心，中心到底是什么？不光只是次序的问题，而是我生活的中心到底在哪里。有没有想到我是属神的人，我是君尊的祭司，我是跟众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一起侍奉神的，我的生活要在王的面前过生活。我们都要学哈，我今天讲这个并不代表我是这样啊。其实我刚才唱诗唱到一半，里面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哎，我就觉得很亏欠神哈。你看大卫的祷告，大卫在诗篇十九篇祷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神啊，他说愿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在你眼前蒙悦纳。读过这句话没有？我们都很喜欢哈，啊，我们也祷告，也这么祷告啊，我们很盼望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都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因为思想跟言语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一定有的。心理学家说我们一个人一天里面，你知道你有多少思想吗？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赶快想，多加一条哈。他说一个人一天大概有7000到8000个思想 thoughts 经过你，7000到8000个思想。然后一天讲多少话吗？黄琦，你一天讲多少话？好了，算了，我不要考你了哈，免得回家被质问。他说一个人一天平均讲20页的话 ,20 pages。就是你把你一天从早到晚你讲过的话打起来大概20页哈。你们做姊妹的可能很惊讶，我的老公一天大气不吭一声的，两三句话怎么会20页啊？那弟兄不讲，常常都是在梦话里面讲，在公司里面讲或自言自语哈。他如果不跟你讲的话，那其实一个人大概一天20页的话，那么如果你照这个常人标准，一天20页啊，20个 page， 一个月600页，等于3本书啊。你一个月口头著作3本，一年36本。算你70年2500多本，一个小 library。 而圣经上说将来我们口中所有说的话要在神面前句句招供。我问你，你的 library 里面有多少话神悦纳？不要说神悦纳，我们连让别人看都不敢让别人看，对不对？我一天7000到8000个思想，有多少个思想敢暴露出来给别人看？大卫说愿我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一个羡慕活在神面前的人的祷告。那你说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敬拜的意义就是讲到我们整个生活侍奉都是以神为中心，那你就说我们今天的圣殿生活是不是该恢复？我们太多自己的话，太多自己的计划，太多自己的办法，太多自己的思想。所以重建圣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仇敌在这里要攻击的事哈。尤其圣殿盖好了，很重要的是以神为中心。今天太多的教会变成以人为中心，弟兄姊妹，人中心是一个结果哈。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人会蒙福，人会得到爱，会得到关怀，就跟婚姻的目的不是为了幸福快乐，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强调以神为中心就不管人，那我们没有不管人，一样关怀，一样看顾，一样传福音，一样做善事。但是教会的中心必须是在神的身上，他太伟大了。如果想到我们来到聚会里面，刚才达君还带诗歌，天上地下的主是吧，万王之王，我在唱的时候我里面都在想说，主啊，到底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进到这个歌词里面。神说你们是谁？你到底在怕谁？你忘记那个创造诸天安定地基啊？创造你的耶和华，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我们到底来到神家，是不是真的带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想到我是要来敬拜神，敬拜这么伟大的神？ 你看人类不过登陆月球，这么一个小小的月球就神奇成那个样子啊！印度登陆了月球，报纸到处头版消息就是他们啊！不管美国，不管中国，不管苏俄，不管印度，登陆个月球，全世界都知道，一个小小的月球在神眼中连一粒沙都比不上。而我们来朝见这个铺张诸天1000亿个银河系的伟大的主宰，我们里面心静如水，怎么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哈。所以希伯来作者说，来到神面前要用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因为我们是在这里侍奉永生神，我们是在这里朝见宇宙的主宰。所以每次聚会要带着盼望来，要不一样啊、不要空着手来，不要懒洋洋的来、啊、不要里面 是麻木的来，要带着受教的心，渴慕的心，带着单纯的信心，带着诚心来到神的面前。你没有人遇见神不会改变的，这是神的殿，阿不阿们，这是神的殿，神在这里。所以圣殿第一个就讲到这是神的居所，他在这里，我们在他面前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在这里侍奉他。当他满足了，当我们在这里敬拜里面啊，我们都在这里一起来敬拜神，我决定相信很多问题其实已经过去了啊。我在大学里面为了我的病痛苦到一个地步哈，我说常常灰心不想信主。我那时候去见一位老姐妹，我偶尔跟她约个时间，她是外国宣教士，我每次一进到她房间，一看到她，我的问题问不出来，问不出来，因为他这个人跟神同行，满脸荣光，他身上自己有很多的难处，可是你碰到他，你会说不出来，神真的是跟他同在，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如果连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影响力，那位看不见的神亲自在我们中间，我们的聚会要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宗教的仪式，我们不是在这里讲做人的道理，我们乃是朝见永生神啊啊！他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是为了叫我们脱离死刑，可以来侍奉永生神。不要再随便服侍了，也不要再随便就觉得服侍太重了，我不行了。要为着有服侍的机会感谢神。神说这些事情，你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因为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是讲到圣殿哈，实在讲不完哈。你看 我这个时宜又时了这么多哈，哎，必须要删了。第三个重建圣城，那圣城我就不多说了，它是保护，我们需要保护。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光家里面的安全防小偷，我跟你说，那个看不见的盗贼更可怕。孩子在网络上看什么？我们自己，我们的配偶到底在网络上接触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太多仇敌可以进出的管道，一个没有城墙的人生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破坏的人生，一个没有城墙的家庭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破坏的家庭。同样的，一个没有城墙的教会，仇敌可以自由进出。听到多少的教会，东方闪电派啊，或是这些异端根本就是混着进来，进来以后都装得非常爱主啊，投入神家各式各样的服事，但是他们却渗透在这，等候时机起来成为神家的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起来，要看守神所给我的心思意念，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同样的，我们的家需要看守啊，你不要让仇敌在这里破坏了家。我们的教会，我们也都是这样，所以实在讲不完的哈。那你绝对不会说报纸报说，像佛罗里达中南部碰到大风雨的时候啊，以前早期这个鳄鱼全部都在沼泽地里面得到水，就常常会躲到个人的家里面 garage 啊什么地上，所以政府都需要警告大家，一定要逐篱笆啊，一定要小心鳄鱼这个时候潜伏在你家啊，有很多的狗啊，很多的甚至小孩被 under attack 被仇敌攻击，因为他得到了管道，他来了，他隐藏了，他等候机会，他的目的带来伤害。那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工作都是这样， 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家，我们的孩子，我想到多少孩子十八岁离家要送出去，到底预备好了没有？到底预备好了没有？他们经得起仇敌这样子的腐败伤害他们？城墙也是分别的界限啊。这个保罗对这些假弟兄啊，摩西对闲杂人，他们的处理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以斯拉、尼西米对那种通婚的人，他们甚至愤怒，还打他们、拉他们头发，你怎么可以犯这种罪？不容许这种仇敌的诡计、仇敌的破坏进到神家。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很多错误的思想，高举爱、爱、爱、包容、接纳，就什么东西都进来。我跟你说，今天教会讲爱不是这么讲法的。教会讲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有见识、有分辨的，懂得分别是非。爱是绝对不能超越神的。神公义、圣洁、良善，但是他在爱的里面绝对不丢弃这个，对不对？十字架上他先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然后他的血、他的爱在这里让罪人感动。所以我们不能够丢弃这些，神家一定要有界限，神家一定要有保护。好，那最后我就跳到第三个点哈，持续的蜕变带来突破，团体的突破带来神家的复兴。啊，这个可能要将来的时宜了哈。那 anyway， 我这里提到的这宝贝已经在瓦器里面，基督已经内住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是一生之久，生命的改变是无时无刻它都可以进行，每时每刻它都可以进行，在每一个遭遇里面，经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经历不靠自己，靠着宝贝里面的瓦器。怎么样子经历脱离属地的无用的我的老我，来接受基督在我里面给我持续的蜕变。那这种蜕变一直发生的时候啊，有一天我们很长期停滞的情形，我们突破了。我听到好几个人跟我们说，他听我们教会的信息，听我们教会的敬拜，他原来是很严重的忧郁症，我听到好几个，不止一位，很严重的忧郁症，连药物都不能帮助他，就他得到医治，因为他让神的话流过他，他让主的恩典、主的生命在这里不断地改变他一点，改变他一点，改变他一点，而有一天他突破了，他发现他出来了。有人是从罪恶捆绑里面，网络色情、赌博，神改变他。改变它，让它里面的力量增加，里面的力量增加，里面的力量增加。有的时候你看起来耶利哥城什么都没动静，对不对？我围绕了一圈没动静，两圈没动静，三圈没动静，连一块石头都不掉下来。但是等到时候到的时候，十三圈到了以后，你一喊，那么大的耶利哥整个一马上垮下来。所以神有神的时候，神有神的方法，我们要做的信而顺服，我们要做的不断地在信心里面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随从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我顺服基督我就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样子的里面不住成长，不住成熟，而我们突破了，我们突破了从前受不了的人际关系，看到那个人就讨厌，后来主让我们突破了，让我们不再受搅扰，再也不受搅扰。而团体的这个突破常常就带来了教会的复兴。如果我们都从自己里面的这种停滞的情形、捆绑的情形、受压制的情形、被掳的情形里面得到释放，你就发现整个教会活起来了。我常常用的那个比喻就是那个莲蓬头，有一种是放在正上面的，你一开它哗下来，我那次算过了，它居然有100多个洞，一个方方的。那如果假装100个洞，有95个洞被堵住了，那么只有3根5根水稀稀拉拉下来，那我宁可不用它，对不对？我就换另外一个水龙头洗了，因为不享受，那更不要说只有一根。我以前讲新人门训我还放过土，只剩下一根了，你会在那根底下洗澡吗？ 等到突破了，100根全恢复了，哇，真舒服，对不对？你站进去，你整个人好像恩雨沛淋一样，大大浇灌，充满所有的疲倦，所有的肮脏，所有的人得到洁净，得到更新，那是一个享受。所以众人都来神面前经历蜕变，持续的蜕变，众人都来经历在基督里的释放和突破，而你就发现教会的复兴其实不知不觉就临到。我这里讲了三个例子，我不会多讲，免得我们讲到中午了。这三个例子大家回去看，彼得约翰因为行了神迹被官府关到监狱里面去，那么等到他们被释放以后，他们回去跟他们做见证，众人听了以后就起来同心合意的在信心里面祷告，非常勇敢的祷告，他们的祷告很好，他说一面叫你的仆人大胆放胆讲断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从众人在信心里面同心祷告带来的复兴，这是第一个，这也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教会的祷告会，而且出于信心，而且同心合意的祷告，不怕仇敌的攻击，不怕外面的难处。特别我们明天有同工代表教会要再去跟政府交通，这个我们的 CUP 的事，我们一定要需要大家起来祷告。以前 受过这么多不同人给我们的威胁拦阻，但是我们不灰心，仇敌其实是我们的食物，仇敌神容许它存在，就像一个老姊妹讲的，因为仇敌还有利用的价值，训练我们信心的成长，要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食物。第二个，那个当神家因为饭食的问题引起矛盾冲突，大家有埋怨的时候，那使徒们他们同心的，而且 timely 的，非常及时的，没有拖延，而且很合宜的来处理的这个危机，能够让神家不仅仅不掉进危机里面，反而神家得到了转机。他说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甚至有许多的祭司也信了这道。所以这是讲到我们在主面前很多的遭遇，其实像一个火种一样，它能够帮助我们引发引燃一个复兴。所以千万不要只是从问题的困难外在的逼迫甚至神家内部的荒凉跟矛盾我们就灰心了。其实任何事情只要人对，神就能够透过这些对的器皿带进他的工作来扭转局面。好，第三个，讲到保罗在以弗所那边住了2年他说凡是亚细亚的人，神的道传遍了整个亚细亚，神的道被管传，然后圣灵的工作在那里非常明显，祭司长的儿子7个儿子学习这个保罗在那边奉主的名赶鬼，然后鬼说耶稣知道保罗我们认识你是谁，换句话说你算老几，就跳到他们身上伤害了他们，所以也让人看见圣灵明显的工作，看见神的可畏，这些都帮助人敬畏神。所以那些邪术的行邪术的许多人把书拿出来把它烧掉，许多人已经信了主也来承认自己所犯的错，好像那个悔改认罪对付罪在他们中间非常的实在，所以带进了一个复兴所以20节他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好，所以弟兄姊妹，我的信息就停在这哈。虽然我前一阵子讲过一篇信息，这个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确哈，我们一方面明天会比今天更老，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外体一天毁坏一天真的会越来越老。但是我们的内心应该是一天新事一天，怎么样在主面前存着活泼的信心？在主面前把自己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让神可以透过我们，透过教会，在这个世代他至少能够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唱刚才唱的那首诗歌 献上自己，请敬拜团队上来带我们唱。在他们唱之前，我还是想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还没有信耶稣，但是耶稣爱你，耶稣也希望你能够接受他伟大的爱，也接受他那个丰盛的生命做生命，让我们在地上过不一样的生活。有没有这样子的福音朋友，你愿意接受他？虽然你圣经没读过，你还有很多不明白，但是那个一点不影响我们愿意来接受他，那是以后的事。如果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好吗？不要赶别人啊、哦！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生命是你的，你要向神负责的。你还愿意过原来的生活吗？还是你希望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更丰盛的生活？在基督里面有这位伟大的神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有他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刚才这两位举过的不用举，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愿意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好不好？神爱你，他真的爱你。有没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唱啊。
献上自己为
我们站起来唱，
两位同赞美，完全降服于你，因祸汹汹来分手，恩高厚厚是一起迈开真正。 起来读出其中名波涛，重修回怀吉他，释放被掳的灵魂，愿你荣耀你国度降临，让我们重建神家该有的见证，我们起来读出其中
神家的复兴来祷告，然后有几位随着圣灵的感动简短的带领我们有祷告。 Amen， 我们一起扬声向神求福音。 Amen， 主啊，我们向你祷告，求你在这里心帮助你的教会脱离所有的软弱，让我们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更新医治与复兴的工作。主啊，让你的教会要不一样，在这样的世代里面，你还是要找到你可以经过的石头，我们仰望在你的手中，也祝福你的教会。谢谢你，主啊，你需要 team， 需要 step stone， 需要能够在你真的愿意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这般属你的，这般为着你的，这般靠着你的，这般一生为着荣耀神而活着的。
降临，哦，愿你的，哦，愿你来复兴我们，哦，愿你真是洗净我们一切在你面前的不义，主，让我们真是不成为那个破口，反而是要堵住那个破口的，成为你的器皿，也真是除去我们刚硬的心，主啊，让我们都来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兴起你的百姓，哦，让我们众人都把自己摆进来，建造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
阿门。
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看我们为华冠，你说我们是你的精兵，主啊，今天我们就站在这恩典的地位上面，我们真的知道一切的不自由，一切的瑕疵肮脏污秽已经在你的里面洁净了，主啊，我们是你建炼的材料，哦，主啊，真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主啊，我们有这样的荣耀的使命，真的是荣耀再盼，哦，主啊，我们今天来回应，主啊，愿你来复兴的火烧在我们的中间，现在就烧在我们的里面，带下我们生命的改变，带出我们个人、我们家庭，在我们各样环境里面建造的行动。我们谢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阿门。
主啊，早晨我们都要回转向你。哦，主啊，你说这个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你的殿中。主啊，你说我们也是你的珍宝。主啊，真求你，主啊，来赐下你的火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应许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在我们个人的身上，主，我们要看见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看见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主啊，求你成就你的应许在我们中间，就从每一个愿意献上自己人的生命开始，求你的火烧在我们中间。
是的，主，我们的爱情刻遍十方，然而你的爱，那不放过我们的爱，却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定要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当我们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你一再的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将这个败坏、残破、软弱的自己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说我们愿意配合你的工作，求你的复兴在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和这个世代中能够展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们是主，你来重建我们心里的圣殿，
阿门。
我们可以啊，让你来居住。主，你又联络我们成为一座整齐的城，阿门。让我们在这里为了你的名来站立，也能在这里来荣耀你自己。
阿门。阿门。
主啊，圣父、圣子、圣灵做事都直到如今，我们知道你仍然在我们中间做工。主啊，你何等希望复兴临到你的百姓，让你的儿女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人看见盼望，让人得到救主，让人在这里经历你在我们身上的重建与医治。主啊，我们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虽然我们知道自己软弱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要看的不是自己，乃是看你这位荣耀的主。是你自己在这里做工，是圣灵自己在这里运行。你说你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叫我们要相信你，因为宝惠师来，我们都能够靠着他做更大的事，能够让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能够被传遍。主啊，祝福你的教会。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求你，让我们这一生之久都随时归回，平行往前，不断的经历转回你，转回向你，也不断的经历接受你的重建与医治，好让复兴临到你的教会，临到这个世代。主啊，我们仰望你。特别为了刚才举手的两位，我们有为他们献上感谢。主啊，你帮助他们在真道上能够晋升，能够更深的认识主，也走在这条路上。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